谈天说地，百无禁忌，
笑点超低，造梗机器
CV 先言，
汤有液，邀你干了这碗神仙汤，
开喝。
这个盈利不盈利这个事儿，老王你那边有数据吗？就是你在做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说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实际上现在这个铁道部后来撤了之后改铁总，然后现在是国铁嘛，然后实际上呢，他其实最近几年都有披露过他们的这个盈利的具体数据，你像2018和2019年。因为我只找到了这个2018-2019年的，2018和2019年的话呢，咱们整个国铁是属于一个净，这个和咱们一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这个大家提到这个咱们还是一个什么的这个，其实我也以前也听说过。然后呢，也是听说过，就是咱们就是为了把这个规模先给铺开之后呢，然后慢的，然后再怎么着的，就是先把这个先建了。但实际上，自打咱们开始有了自主的这个就是技术之后，然后咱们已经开始盈利了，真的不是说一种这个赔本赚吆喝的情况。哎，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咱们之前的那个数据啊。好了，是这样，咱们在2018年的时候，国铁呢它是净利19亿元，然后2019年的净利是25.2亿元。当然，相比它每年投入的，就是它发的这个铁路债啊，还有它的这个投入的。来讲的话是比较是不是很多的，但是总体而言它确实是盈利的。然后这
投入这么多还能挣着钱吗？我的天。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咱们叫做账面上的钱，还有一个就是账面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建设高铁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你比方说咱们经常会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叫基建狂魔嘛。为什么叫做基建狂魔呢？其实有点类似于不计成本的，把你不管这个有一个案例嘛，就是他这个村子是在山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村子来讲的话，给他通电通水通网，实际上还有通路，这个是不划算的。如果在一个就是全市场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做不到的。但咱们不是，就是全部都给他修到。你只要是有人生活的，你不好做这种整村搬迁的，那我就给你通上。对于高铁来讲的话，也是类似的。你像我们在，有数据说了，就是咱们之前呢，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国家是。东部西部的它的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像东部沿海呢发展的就要好一些，所以咱们都比较倾向于去沿海大城市。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提包括西部大开发呀、东北振兴啊、中部崛起呀等等这些项目，那么我们在提这些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相关的就是具体的措施的，修高铁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18大以后，我们建设的高铁有2.2万公里是给老少边穷地区专门给他们建的，2.2万公里，这个是占同时期全国高铁投产里程的80%。所以说我们讲真的是就是讲去帮助这些人去脱贫致富，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确实是做了
大量工作，确实做到了，把那些当地的一些受困的一些物资啊、土特产呢，就是给了他们运出来的机会。
是的，你像我们包括咱们最近几年有这个什么书记带货呀，或者是就是地方的县委的这些工作人员来带货，他们带货是一方面，但是你这个带了之后他运不出去，那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种一种直播的对这个地方经济带动的这种模式，是因为什么呢？网络基础建设到了，电力保障到了，交通运输保障到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到了之后他才带动，而这个东西不会死国铁，你知道吧？
你刚才卡了，我没听见那句，我不知道怎么夸你。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地方经济带动不可谓不大，但是呢，这些盈利还有包括利税这些东西不会给铁总，不会算到国铁的头上。
那肯定的，那肯定是要并到当地财政里边啊。
所以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亏钱还是赚钱？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说，一个账面上的话，它确实是赚钱的，它是盈利的，不是亏的。我们投了很多，但是它营收也很多。然后两相抵消之后，它是正的，是正盈利，这个是从财报上能看出来的，
报表上看出来的。
对，第二个账面以外的东西，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尤其是对咱们对这些贫困的人们的一种，相当于是我们就咱们这叫什么？这叫那句话怎么说呢？达则兼济天下的那种情怀，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在里边的。
对于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经济振兴来说，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不是说你铁总不赚钱，就老百姓们赚着钱了，其实对于整体的国家经济来说也是更大的一个利好。我是这么看这个事。
你像从高铁这一块呢，在推而广之到其他的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包括这个自来水的，包括公共交通的这一块，所有的这些其实咱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去下很大的力气，其实可以说是叫做，其实也不是不算账，就是咱们不算短账，咱们算长账。
对，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还是要看这
个
造福子孙后代的这种长远规划。
对对，是那样。然后你说他前期的话那真的是投了大笔的钱，那就像咱们建高速公路网也是一样的，你说他亏钱吗？前期建设肯定就亏钱，那他确实就不盈利，但现在逐步的就开始盈利了，就是这样的。
对，基建这个东西他不可能说干完了以后他只管一年两年，就刚才那个六小时也去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包括国外也是，他也有一个基建期以后他也会吃很多年的他基建期给他带来的一些红利，就像刚才老王说的这个老少边穷地区的当时的一些物产资源呢，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贸易交易的贸易资源呢，都可以达到一个长足的发展，这个其实就是你基建的红利。这个不能看你前期投入了多少，也不能看你一年两年就是短期内你挣了多少，这还是要一个长远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是的，其实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蛮惊讶的，就是
我也感觉挺惊讶的，还能挣钱，我的天，
我其实惊讶的不是这个，因为他挣的那个其实倒真的不多，我主要惊讶的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我们整个铁路网四横四纵建完了之后，就是最近这几年是一直在给就是贫困地区在建，这个我是很惊讶的，就是你真的是你从。咱们就讲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建那真的是叫什么呢？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情怀在里边的吧。
也不能单算是情怀吧，我感觉它是一种责任，一种社会责任，应该是属于一种社会责任在里边。
哎，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因为咱们今年这两年，这个经济不是太好嘛，国家又提了这个下乡，那个经济下乡，以前是家电下乡嘛，这次主打的产品其实是车，一些大件的这些车，主力是车，就是我们这些车如果要卖到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这个路网的建设是必须的。
哎，又涉及到这个基建方面的事儿了。
对，
这个文件好像是刚出的，就是这个月出的。
然后
商机啊，商机。
然后实际上你看咱们是去年嘛，去年不是这个宣布就是脱贫工作完成嘛，然后实际上据我了解，就是咱们脱贫实际上干的几件事呢，就是一个把住房改造，危房改造，然后或者整村搬迁，然后另外一个是通电通水，然后路面硬化。其实路面硬化的话，那我的理解就是它就是为了你的这个更便捷的交通做了准备，你能跑车了呀，
对
吧？
对对对对，
前面没法跑啊。
那你一定是有实际意义的，你包括一些这个公路运输啊，是吧？你这个路网的一些建设肯定是运输方面，这肯定，而且是便出行这东西都是
多的。铁路它的营收不光是，就是我们如果光看这个乘客去掏的这个钱，铁路肯定是不挣钱的。你就是在宝鸡的话，宝鸡这边现在这边有一个地方是改造老旧车头，就是我之前说的 好多那个国家国外的国家铺设了我们的铁轨，用了我们的车头，然后我们这边有翻新老旧车头，原来绿皮车头翻新老旧车头改进车头，然后配装一些现代的一些控制系统，还有一些电器，然后卖给他们，这是一个营收。嗯，我关注的是还有就是我记得是哪一个国内的快递公司好像也有那个高铁的包车，就是高铁的就是控、
啊、包车是吗？
对对，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高铁或者是铁路有那个空余的话，就是高铁有，就是前两年还有飞机，好像是顺丰吧，就是如果你的运力有空余的话，可以就是快递公司可以租这个铁路或者是这个飞机去运快递，这个也是一方面的营收。
对，像咱们那个国铁的话，它其实财报也是分这个的，分货运和客运嘛。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一半一半的这种情况，好像我记得是。
哎，行，今儿还真聊，真学了不少东西啊，真挺好的。包括六小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啊。就老王从技术层面介绍的更多一些，从数据上介绍更多一些。六小时从这个细节方面给我们的很多思路啊，包括很多信息啊。哎，真的挺好啊，你们两个配合的还挺默契啊，包括樊墨。在这个操作层面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就是说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动车它那一个螺母都需要经过这么多人去操作去检验去复审。哎呀，我感觉真的是精益求精，都可以用那种匠人精神来去形容这个事儿了，感觉哎太好了，我真的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的伟大，真的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啊。哎呀，真的是太棒了。
嗯，是这样，你像我们在带学生，就是这前几期咱们讲工业机器人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带学生去参加比赛嘛，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赛制标准，还有包括这个相关的就是岗位的标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啊，就是真的是你每一根接线的线头你怎么塞进去，怎么紧固多大的这个力量的要求，扭矩，咱们讲的扭矩的要求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就像咱们其实这个咱就是讲，咱们以前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叫做成语叫做物乐功名嘛，我当时我就想到这个，所以物乐功名就是要做标准化同时呢，你留下你自己的工匠的印记，那这个就是对这你的工作可能很普通很不显眼，但是呢就是把它做到精益求精再求精，就这样慢慢的那整个的这个咱们整个的这个水平技术水平就上升了。然后包括为什么我咱们之前谈的时候我说这个对这个高铁挺那个的，就是咱最早的时候在做高铁的时候，包括研制了 CRH380 之后，我们准备开始向外去推广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声音我也听过，我其他的一些朋友也跟我说过，就是对咱们的高铁技术对咱们中国的制造业存在一种不相信，或者是比较看清悲观的一种态度。但是你要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行业，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看看这些技术人员，看看这些科研人员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能的。
嗯，是我们老王头发都白了。老王头发都熬白了。
老王到底是老王是不是白头发，我想问，就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是白头发？
是的
真的
头发都熬白了。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
老王你和老汤是一样大吗？
应该是吧，可能他比我大一点。
对，大一个月，大一个月。
大个十几二十岁的。
所以说老王就是烧脑烧脑，然后头发都烧白了。
对，我这种脑子不怎么用的人就显年轻是吗？
可能是因为休息不好吧。这个不太行，
要注意身体，要注意身体。
行，
好，谢谢。
哎，挺好啊，这个整个今天咱们聊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对于咱们最后老王说的这事儿也扣题了，就是因为高铁这个，为什么说高铁它能在全世界内范围内它能够呈现出一种名列前茅的这种水平，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已经开始崛起了， 怎么崛起的呢？就像刚才六小时还有老王他们说的，包括樊木说的，就是一代一代人从这个科学研搞科研的这些专家，到这个这个设计这个铁路也好啊，进行施工的一些工程师，到下边的基础的操作的一些员工，他们都把这个精益求精的那种精神，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匠人的精神融入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这个核心内容里边去，才使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哎呀，这个不是说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这真的是整个就是咱们国家，我感觉是咱们国家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复兴，我感觉真的特别感动，我现在特别感动，
上架是我的天，
你如果想要哭的话我可以，
我就
借你靠一下
啊，这么好的吗？
特别感动，
这么好的吗？我的天啊，行，我闭麦哭一下啊，你们继续啊。
刚才老唐说这句话，我就想起啥呢？我就想起那个，就是钱学森院士当时就是跟他做的一个专访嘛，说的一句话特别的有名，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那个他问他为什么说要回国去做这个。做这个，他当时做的是那个导弹，我记得是吧？
对，
应该是做的导弹。然后就为什么做？然后当时他就说那个，就是说那个，他那个说话的声音也特别有特色，就是说中国人凭什么不行啊？为什么就说中国人不行啊？就是这样说。我就要做出来给中国人行。哎呦，当时就是听的真的是有一种跨过了好。几十年的那种传承的那种感觉，你像他呢是在建国前后五几年的时候嘛，然后呢他在把他的所学所知这些薪火相传给到我的导师，再由我的导师再传给到我，再由我继续往下传，这样真的就像老汤你刚才说，他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
不是一代，对，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
一个传承，一代一代传承。
你现在光现在我们所知的这个都已经传了几代了，都传了四五代了，都快，真的是不是一天，不是一天建成。
你也是有门派的人是吧？
我哎，是时候亮出我的底牌了。我的数学老师啊，我的数学老师曾是这个华罗庚先生的关门弟子，所以我是他的再传徒孙。
我说了吧，老王是有门派的人，真的是有门派的人啊，
是有门派的，对，不过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不讲、这
个，你们跟相声门还是有点区别哈、啊，
对，我们都是海清，
那是海清，我的天，哎，还要 diss 一下相声门是吗？可以可以，可以搞科学的就是不一样，哎，业务姐有什么想聊的？
业务啊。我不知道聊这个太高端了，我能上来聊啥呀？
这有什么好？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坐过高铁，
好吧，好吧，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又方便又好，挺好。而且啊，我还发生过糗事，一不小心坐过站了。
啊！你下回坐一等座，你下回坐一等座，一等座有叫站的，一等座有叫站
的。
真的？
真
的？真的？我刚搜的。我刚搜的一等座跟那个
多花这点钱也是值得的。
二等座有什么区别？一等座
其实不是叫站，是让赶你下去，因为马上有新的人要来。
我的天，
那时候
腾地儿是吗？
对，
那时候是从北京坐回我家，坐八小时，坐的有点迷迷糊糊，快瞌睡了，知道吧？本来知道要快到站了，然后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又过头了。啊，一过头就过了几十公里，啊，十几分钟就过了几十公里吧。
哎、那段那票让你补了吗？
后来回去没有车的呀，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了，我只好自己打的回去。
我的天哪，那你这也够折腾的，
就是、
真是
开太快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
呀、
啊，来不及反应。
我发现过了一两分钟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在那个。那么下了补了车票以后，然后还本来是想是在当地住下来还是回去，那时候挺晚的了，挺晚的，是八点多了，看来我老公说还算了，你一个女人在外面住也不方便，还是回来吧。
嗯，然后打车打回来
了，到家打车回去，就这样。
可以，哎，我也聊点接地气儿的。你们坐过动车的卧铺吗？
我还没坐过，我只坐过那种普通的那种。
我连卧铺都没坐过的人，何况是动车的
卧
铺？
坐过，是坐过硬卧，我就坐过。
我一直很想坐那个雪国列车，还是雪什么列车，就是去滑雪的那个。去长白山上有一个。
我坐过动车的卧铺，可舒服了，效果特别好。坐的
是从你们那到上海吗？
北京，对，北京到上海的D709。特别干净，然后我们是那种小包间，它里边是那种小包间，四个人，就是以前的那种绿皮车的那种卧铺，就是硬卧的话，它是一个包间里边是六个床位，上中下三档的，就是现在我坐D709的那个动车是两档的，就是上铺下铺，然后我们家当时是一家人去上海旅游，然后我们正好是四个人。我媳妇儿，然后两个孩子，正好在那一个，然后买票的时候我们也是买的连号票，就在那一个小包间里，特别舒服，然后里边还有那个阅读灯，还有那个换气的那个冷风那个扇，还有这个USB 插头啊，就是可以充电 USB 插孔，特别方便。然后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间说了，但是我记错时间了，是12个小时，我又查了一下是12个小时，就是我们是在晚上大概不到8点左右上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八点不到，就7点多的时候在上海下车，特别好，特别舒服，给孩子们高兴坏了，
刚好睡觉那种的，
对，刚好睡一觉，就是你上去了以后，你看看书啊，却也有阅读灯什么的，看看手机啊，玩玩。我说你看看书啊，就孩子们玩一玩，看看外边的景色，困了倒头睡，第二天早上一醒，哎，6-7点钟一醒，马上也就要下车了，然后去他们中间那个，然后他那个卧铺就是两头都有那种洗漱的位置，然后也有24小时的热水，然后在那去洗个脸呢，刷个牙，然后就下车到上海，然后我们去，
这样挺好，
就直接。直接坐车就去，坐地铁又去迪士尼了，就整个在迪士尼。
被你这么一说，我决定了，我要带着我孩子去环球影城，然后坐动车的卧铺。
啊、哎，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但是你坐过来肯定不是这个数，我坐过去是709，你过来你那可能是709。
应该是查到了，这个你不难，一查就查到了。
对你查一下就行了。
我要去查查。
二等卧铺，
环球影城现在好像还没开呢吧？我记得
开了，早开了，票价
是
炒的老
贵。
开了、
那个，
但是因为开了嘛，所以
是北京的吗？
过阵子再去。
北京的，北京现在
谁知道就
那什么防疫官员了？
啊，对，现在不行，
现在也去不了。
哎，那上海还出不来呢，你说呢？他在上海还出不来呢，
肯定要去一下。
不能说现在这个事儿，对吧？
现在好像所有影院啊，什么都关了，什么 KTV 都关了呀，都是这样。
是，全都关了。我们现在，我们明天又要，我们单位这里边明天又要那个升级防疫措施了，要钉，好像说是要钉铁板了要。
我的天哪，要把你钉里是吗？
我已经在里边住了一周了，已经，我这是第二周了。
住单位了吗？我的天！
我对啊，我住单位了，现在。
我的天哪！你搁里边了哈？
是，
行吧，那也努力工作，搞科研吧。那怎么办呢？祖国需要你。
祖国需要你的胃。
不过老王，你要带孩子上迪士尼的话，你可以跟我坐那个D709那个，坐那个卧铺去，那个卧铺效果相当好，我跟你说，特别小孩哪见过这个呀，对吧？特玩特别开心，
一直没有机会去，本来说之前说是想去一趟，然后哎呀，就不就疫情了嘛，然后
对，
然后记得好像是。然后人家环球就开了，然后一看，哎，这个离得近了，这个，
办个月票，办个月票，
月票，
打个月票，
是去年开的吧？好像我记得是，
是
那年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我跟我女儿室友去上海玩，但是看听说一下那个排队的人数啊，就打退堂鼓了。
不是哪儿哪儿也哪儿也这样，
排好几个小时就玩五分钟。哦，我听一下算了，我不去吧。
全世界的那个迪士尼，全世界
的
迪士尼没有一个说人少的，都没有，就是那么个地儿，这没办法。
没有，主要是毕竟大了十几岁了，要是几岁可能估计就拒绝不了。
嗯，那嫌麻烦不那什么了。哎呀，行，
正好去玩其他地方去了，也还好哎，也挺好玩的。
哎呀，我发现就是跟老王做了这么几次这个科技类的啊，我感觉还挺好，就是我感觉就是愿意去聊，愿意去听，去分享这个科技类的人还真的是不少。而就是我们想的是什么，就是说通过老王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也好，就是他专业领域的一些经历也好，想给大家展现咱们目前咱们国内的一些技术领域的一些发展。然后呢，想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咱们国家的一些工业。我们聊了机器人，这次我们又聊了这个高铁，我们还聊了人工智能。就这些东西，我是想在我的直播间，想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工业的一个崛起。包括下周，我在这儿也做一个预告，就是下周日的时候，我们要去聊，咱们天上的基建北斗。嗯，
对，
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
这个好高大上，
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题目，
可以
北斗，
一定
听。
其实也不仅仅是北斗啊，包括咱们的深空项目也会一并来讲。
对，这基建狂魔，咱们就要把基建贯彻到外太空。
对，
可以，我们中国就是。
然后最近那个是刚出的嘛，然后咱们要做那叫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真的，真的已经那个好像是立项批了，还是出规划了？我觉得，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做都可以做专辑啊，就。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高达里头的那个什么是吧？那种项目是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不知道老唐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咱们挺小的时候，大概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我就在看那个电视，然后他时不时的就会放美国的那个星球大战计划，不是星球大战那个片儿，
星球大战那个激光镜吗？
计划的那个 C 就是他那个宣传片儿，哎呦，当时我就给我看的激动啊，我就当动画片来看的，你知道吗？一个卫星怎么传啊，激光武器啊什么的那个。
对，那个激光剑我记得，好像是。
你就是从那儿开始走上了一条在科研上的不归路是吗？
哎，这对我的感触非常大。然后结果老美他也没见，
他也不是不想见，
把苏联忽悠解体了之后，他也就不提这事儿了，也就
那是说白了，那个是正是冷战时期，说白了是一个文化，就是算一个政治输出吧，就威胁，
对，
就是他造势嘛，他为什么说先把我这个空间技术先放在那儿？啊，为什么就美国登月完了，紧接着这个，就各种都不都是那阵儿发生那些事儿吗？对吧？它是一种国力
的
一种展现嘛，
叫什么意识形态上面的，包括一些两大国之间的较量，从各个领域上面。
对，
它不是说一个正常的科技的发展的一个。不符合一个正常的科技发展的一个规律的，
对，他说白了就是打准脸充胖子是那种感觉。
他就是美国，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然后让苏联被陷在里面。
叫什么技术威慑啊？技术威慑那种感觉的，
互相升级嘛，他就是那个。
咱聊回来啊，咱还聊今天聊高铁啊，咱们就聊到外太空去了。聊回来啊，还有什么咱们想聊的没有？今天。播的时间
还
不短，
还有我，
还有你来，
假装上个班。
也在这儿就总结结束一下，就是整个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高铁技术的。 聊的我是热血沸腾啊，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话题。通过各位嘉宾介绍了咱们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历程啊，包括它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比如说这个 5G 啊，包括这个配套的12306售票系统，还有有一些这个参与过整个这个隧道啊、隧道修建呢、啊、和铁路铺设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工程师家庭的这些嘉宾过来分享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让我感觉到咱们铁路就是中国的这个铁路技术真的是让所有的咱们国人啊都、就是腰杆硬的那种状态。然后感谢今天在麦上的所有嘉宾啊，尤其感谢老王啊，今天我们的特约嘉宾大咖嘉宾。然后
感谢老王。
感谢
小不仔啊，感谢六小时，感谢樊墨，感谢业务姐啊，感谢所有麦上嘉宾的精彩发言，也感谢咱们所有麦下的听友们啊对我们长期的支持啊。然后鉴于时间原因啊，今天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话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都播，每天的话题都不一样，总有一个你喜欢啊，总有一个适合你。我们是干了这碗神仙汤，
我是神仙，
我是汤，哎，这次特别默契，我的天，哎呀，贼开心啊，
难得，可以干一碗，再干一碗，
人家老汤终于不是孤家寡人了，
行，
可以，
哎，再次感谢大家啊，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
再见。
江湖路远，
这时间快，
就此别过，
该下播了。
山高水长，
那接着造，
后会有期，
咱明天聊。
喜欢就点订阅，也可关注主播哦。
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连麦，你的声音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